大家主内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再次在这里相聚，一起来敬拜他，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主导文，德文当中的 Vater Unser， 主导文就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今天是我们第三次来分享这节的经文，因为这节经文非常的丰富。刚才四会的弟兄已经带领我们读了这那个主导文，马太福音第六章当中的主导文。我们在分享之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吗？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你有权柄统管万有，但你却谦卑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进入这个世界，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可以认识你，让我们可以亲近你。是你亲近我们，是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把今天的聚会再次交在你的手中，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打开的就是你的话语。当我们分享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分享的就是你的心意。主啊，求你亲自在我们心里做工。主啊，求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因为你的话语是两刃的剑。主啊，求你亲自的吸引我们，再次的吸引我们，单单的归向你，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阿们。我们基督徒凭着信心知道，真实世界并不局限于我们肉眼能及的所能及的物质世界。我们基督徒相信，在物质世界的背后还有一个属灵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并不是互不相干的，而是紧密相连的。我们生活在肉眼能及的物质世界里，同时也生活在肉眼看不见的属灵世界里。我们每天的日子是平凡的世俗生活，同时也是奇妙的属灵生活。我们如今在这个世界上过尘世的日子，同时也在奔走天路。我们每天不仅在做这个那个的生命的决定，影响着我们现世生活的去向，同时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决定也是各种各样的信仰的决定，直到我们将来要为今天所讲的每一句话，为我今天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在上帝的面前负责。这就是为什么尼哥底母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跟尼哥底母谈道的时候，耶稣跟尼哥底母谈重生的时候，耶稣对尼哥底母说，基督信仰是关乎地上的事，同时也是关乎天上的事。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是基督信仰将属灵和属世、今生和来世两个不同层面联合在一起了。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是同属两个层面的人，属世的层面和属灵的层面。我们基督徒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既是属世的人，我们同时又是属灵的人。这样的属灵看见对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样的属灵看见激励我们基督徒，一方面在这个世界的，在这个世俗的世界上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去生活，珍惜每一天的生命，珍惜每一天的日子，因为这是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俗的世界上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俗的世界上，应该做实际的人，脚踏实地的人，踏踏实实的人，顶天立地的人。我们生活在这个现实的世界当中， 我们相信的不是乌托邦，我们的信仰不是精神鸦片，而我们的信仰与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息息相关。同时，我们基督徒有永生的盼望，永恒的盼望。这个世俗的世界不是我的家，我只是顾客，我只是客旅，我只是寄居的，而我的家在永恒里面。也就是说，这两个世界的结合对我们基督徒的真正的意义是，就是真实的生活和永恒的盼望，是我们基督信仰生活两个方面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每天真实的生活，非常世俗的生活，非常世俗的任务我们需要去完成，同时我们有属灵的盼望，有属灵的看见，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如果忽略了永恒的盼望，那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和没有信仰的人，跟没有信仰的世俗人，根本没有什么任何的区别。我们生活就成了我今天吃吃喝喝吧，明天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就跟雅各书告诉我们的。但如果我们只抓住永恒的安慰，未世的安慰和永生的盼望，觉得我的信仰只是未来的一个盼望，将来的一个归宿，而我轻看现实的生活，那我们的信仰就是一种廉价的精神寄托，甚至是有人讲的人民的鸦片。我们基督信仰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就是我今天踏踏实实的顶天立地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去过今天的日子，同时我持守那个将来的盼望，这是我们生活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正因为我们基督徒是同时生活在属世和属灵的两个层面上的人，所以灵界的魔鬼撒旦，也就是主导文所说的那恶者，一定会想方设法的引诱我们偏离上帝的道，按私欲而不按真理行事，叫我们动摇对上帝的信心，失掉对神的盼望，以及冲淡对上帝的爱。因此我们基督徒必须知道魔鬼撒旦的存在，警觉那恶者可能对我们发动的攻击。我们基督徒务必要随时准备抵抗来自魔鬼撒旦的引诱。主耶稣教导我们，在主导文里面教导我们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我们应该如何抵抗来自魔鬼撒旦的引诱？我们如何可以脱离那恶者那凶恶？上次我们分享了，最首要的就是我们的信仰要扎根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的信仰要有根有基，我们要更多的认识和进入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当我们在圣经的真道上站立得稳的时候，我们信仰的根基稳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抵挡魔鬼撒旦的引诱。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又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魔鬼撒旦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我们基督徒与神的关系，魔鬼撒旦的目的就是摧毁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命， 但主耶稣告诉我们，抵挡魔鬼撒旦的引诱，就是要听耶稣的声音，顺服神的话，在福音的真理当中不断的成长。就是诗人大卫王在诗篇119篇6到16节，他称颂上帝说，我们打开诗篇119篇，手头有圣经的可以打开手头的圣经，或者是自己手机上的圣经都可以。就是诗篇119篇9到16节，诗人大卫王他这样的称颂上帝说，诗篇119篇9到16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其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教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履历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履历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这是诗人大卫王在诗篇里面写的。他说，如何能够洁净少年人，如何能够洁净他的话语，他的行为，就是将神的话存在心里面，就是在行为上，在神的话语当中扎根。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要抵挡魔鬼撒旦的引诱和试探，除了我们持守神的话语，就要把耶稣基督的真理存在心里面，站稳在圣经的真道上。其次就是依靠圣灵的保护。我们已经反复强调了，基督教不是一个相信善恶二元论的宗教，而基督教是坚定的相信独一真神的信仰。魔鬼撒旦绝对不是上帝的对立面，魔鬼撒旦根本没有这样子的能力和资格，因为魔鬼撒旦是不折不扣的受造物，是上帝创造的天使中因悖逆上帝以至于堕落了的灵体。魔鬼撒旦只活在上帝充分的驾驭之下，他根本对基督徒没有任何绝对的主宰权。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圣经虽然没有夸大魔鬼撒旦的作为，强调魔鬼撒旦仍然在上帝的监控并容许之下，但是圣经同时也指出，只有血肉之躯的人无法赤手空拳的去面对魔鬼撒旦的攻击和作为。我们基督徒只能够仰赖圣灵的帮助，祈求圣灵为我们克胜魔鬼撒旦的侵扰。不管在福音书中的耶稣，还是新约书信中的使徒，都没有要求或者鼓励我们基督徒正面的去跟魔鬼撒旦对抗。圣经从来没有说过，由于我们基督徒是重生得救的人，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拥有圣灵的同在和能力，我们就可以参与这场属灵的征战。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子的要求。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的6章10到17节，他用了非常长的一段经文来教导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如何的对付属灵的征战，如何的对付魔鬼撒旦的侵扰。我们一起来打开以弗所书的6章10到17节。以弗所书的第6章10到17节，新约以弗所书的第6章10到17节，新约以弗所书的第6章10到17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其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要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折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要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劝勉基督徒必须穿戴上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才能成功的抵抗撒旦的诡计。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对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却是超自然的邪恶的力量。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肯定是没用的，唯有在上帝的帮助下，依靠圣灵的大能大力，方能抵挡得住魔鬼撒旦的攻击，不让魔鬼撒旦的诡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逞。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只强调我们基督徒若有上帝的帮助，我们就能抵挡得住。我们基督徒只有在上帝的帮助下才能站立得稳。保罗在这里所用的字眼，所用的武器，他讲的全是防御性的，而不是攻击性的。也就是说，我们只能抵挡魔鬼撒旦的进攻，而不能主动的出击，正面的与魔鬼撒旦较量。保罗说，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折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保罗讲的带子，保罗讲的护心镜，保罗讲的头盔、盾牌，这些武器都是防御性的，不是进攻性的。而唯一讲到进攻性的武器是什么？保罗在这里面讲的上帝的道。你拿着神的道，唯一神的道是进攻性的。由此可见，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上帝并没有授予我们攻击和打败魔鬼撒旦的权柄和能力，而我们在现实要做的是依赖上帝的帮助，站稳在圣经真理之中，用上帝的道，用圣经的话与真理的话语抵抗来自魔鬼撒旦的引诱和试探。所以雅各书四章七到八节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若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消灭魔鬼撒旦不是我们基督徒的任务，而是神的作为。不要高估自己，不要觉得我有能力去对抗，因为那是神的作为。我只有信靠神，跟随神。主耶稣差遣七十人出去传福音，他们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直接告诉他们，他们出去能够服侍能够成功的原因，主耶稣告诉他们，鬼都服，魔鬼撒旦都服了他们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主耶稣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在上上侍奉的一个结果，耶稣说，就是 是撒旦从天上坠落，后来耶稣跟在十字架上战胜魔鬼撒旦，伤了撒旦的头。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的3:8，他宣告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圣经应许我们说，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将有最终的彻底的消灭撒旦。启示录20:10直截了当的描述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比扔在硫磺的火湖里面。与魔鬼撒旦去对抗，这是主耶稣的使命，而我们的使命是紧紧地跟随耶稣，信靠圣灵的引导。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耶稣已经战胜了魔鬼撒旦，这个胜利也属于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属于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我们只需要跟随这个胜利，我们只需要接受这个胜利，进入这个胜利，享受这个胜利，使这个胜利成为我个人生命的胜利。我不是去争取这个胜利，这个胜利主耶稣已经完成了，我只需要接受，我只需要去享受，我只需要进入这个胜利，我只需要让这个胜利成为我个人的胜利。我不必要也没有能力正面与魔鬼撒旦去较量和对抗，上帝主耶稣根本没有将这样的使命托付给我们。主耶稣在主祷文里面教导我们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不是我进入试探，而是要脱离凶恶。面对魔鬼撒旦的引诱和试探，圣灵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不是你正面的进去与他较量，而圣灵给我们的提醒是远离和逃避。面临试探引诱，耶稣说，让我们不要遇见，让我们能够脱离逃避。我们千万不要狂妄自大，以为我有足够的力量能够挡住任何的试探，甚至故意将自己陷入罪恶的试探当中，借此炫耀自己的属灵生命。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0:12，他劝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时候，那个人必须要谨慎，免得跌倒。也就是说，保罗说，一个人觉得我有这个能力，我很稳，我很属灵的时候，这是他必须非常小心的时候，因为这是他要跌倒的时候。自以为属灵的时候，自以为靠自己的力量能够抵挡魔鬼撒旦的攻击和引诱的时候，自以为自己在信仰上站得稳的时候，保罗说，其实是那是基督徒最危险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最容易跌倒的时候。这样的心态不是信心，而是属灵的骄傲。亚当夏娃被引诱犯罪的时候，他们以为可以与魔鬼撒旦讨论上帝的诫命，他们以为甚至可以替上帝辩护，他们甚至以为我可以跟他解释清楚上帝的诫命，我可以捍卫信仰。上帝并没有那样讲，但魔鬼撒旦一步一步的，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的试探了夏娃，引诱他们进入了那无法弥补的凶恶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没有一个人被试探和引诱而跌倒的人，他一开始就决定那样做，也没有一个被试探和引诱而跌倒的人，他一开始就决定要做那样的人。吸毒成瘾的人，一开始只是很好奇，他总会说，我只是试一下，没关系，我有分寸，我会把握住，我不会像那些人一样成为吸毒者，我不会像那些人成为瘾君子，我只是试一试。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 这样的试探到了要做的什么是脱离、逃避、你远离。你不要自以为我有分寸，我进去了能出得来。没有人进去了能出得来。耶稣说你不逃避不躲避，你进入这样子的试探，面临的就是凶恶。但是一旦尝试了，一旦妥协了，一旦有了第一次，一旦接受了引诱，一旦想在试探当中证明自己属灵的生命，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可以去试一下，我可以去面对。耶稣说如果我们以这样子的心态面对试探的时候，那你已经输了，你已经进入的就是那个恶事，试探摆在我们面前。耶稣说要脱离，不要遇见，要远离，要逃避。一位弟兄曾分享说，他跟几位同学去荷兰旅游，一到阿姆斯特丹，同学们就要去红灯区玩，而且一直劝他一起去。那位弟兄心里很犹豫，因为他说他的那些伙伴们，同行的伙伴们给他的理由也不是没有道理，就说哎呀，这是荷兰的一种文化嘛，来这里的游客都会去参加，都会去享受嘛，我们只是去看看，也不会做什么，你没有必要如此的谨慎小心。那位弟兄很犹豫，但感谢主，他说圣灵最终提醒他说，我儿，你不要轻易去这种充满着各种试探和引诱的地方，不要高估自己，不要觉得我去了我能把持得住，我去了不会出问题，我只是试一试，我只是看一看。耶稣说不要遇见试探，要脱离那凶恶，要远离。你要，那位弟兄说圣灵很清楚地提醒他，你要远离这些地方，你要逃避这些事情，你不要高估自己。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在箴言书里面，我们时不时的看到的一个词，在箴言书里面仔细读的时候，它常常出现的一个词就是远离，就是那智慧，犹太人的智慧借着所罗门国王写出来的箴言，它常常出现一个词就是远离，是一个母亲对儿子的教导，母亲怎么样的教导儿子，这个远离这个词经常出现。中间讲到你要远离虚假，远离谎言，你要远离恶事，远离纷争，远离恶人，远离淫妇，远离妓女。这是箴言里面那位母亲苦口婆心的对儿子的一个教导，这就是主耶稣在主导文里的教导，你要远离恶事，不要遇见试探，不要自高自大的说我可以进入试探，我进得去可以出得来，没有人进得去可以出得来。而圣灵给我们的感动是远离，是躲避。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远离试探，逃避恶事，圣灵给我们的提醒，这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天需要学习的功课，远离和逃避，不要把自己轻易地陷入到那些伤害当中，陷入到那些试探和引诱当中。不要觉得我不会有事的，当我们觉得我不会有事的时候，其实那件事情，那恶事已经临到我们的心里，临到我们的生命里了。我们基督徒时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试探，我们的生命处处都是引诱， 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的5:8教导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一位弟兄在泰国旅游的时候，他买了一个偶像带回德国，他说我很喜欢，他做工非常的精细，非常的有味道，非常的美，我很喜欢这个东西。他甚至也对我说，你不用担心，我心里有数，我把它放在家里，我只把它当做一个装饰，我绝对不会去拜它。但是主耶稣在祷告当中教导我们说，类似的试探我们要避免，要远离。你认为那只是一个装饰，你认为你有信心可以胜过，不去拜它，但久而久之，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属灵生命，以及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位置。因为当你摆在那里的时候，它不是一个装饰，它不只是一个装饰，它不是一个东西而已，它不只是一个做工很精细的事物而已，而它的背后可能有我们看不见非常阴暗的灵界的势力，可能是我没办法靠着自己去对付的一些阴暗的灵界的势力，我要远离，我要躲避。现在的年轻人动不动就开口说我的男神，我的女神，还那个朋友圈里面成天说这是我的这个神，我的那个神，这些描述上帝的词语，我们怎么随随便便轻易的用在人和事的上面？我知道我们讲这些的时候并没有深入的思考过，我们也没有任何的想法和意思，但这种随意的表达很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试探和引诱。这种随意没有思考没有头脑的这种表达，很有可能被魔鬼和撒旦所利用，成为一种我们生命当中的试探，使我们慢慢的以一些人和一些事情来取代上帝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可能他在我们的心里可能变得越来越大，以至于将来有一天会取代了上帝在我们心中的地位。主耶稣在主导文里面教导我们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不要把自己放在试探当中，不要把自己估得太高，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属灵。如果觉得我自己很属灵，我可以对抗，耶稣说那时候你已经输了，那不是信心，那是属灵的骄傲。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句祷告词提醒我们，只有靠着圣灵的能力和帮助，我们才能在各样的属灵征战中得胜。具体的说，我们要信靠上帝，站稳在圣经的真理当中，顺服圣灵在我们内心的提醒。如果遇到罪恶引诱，就应该立刻的撤离，就是马上的远离，避免一切的试探发生。以前一位弟兄他这样跟我分享， 他下班以后常常带一个女生，他因为他们刚好路过，那个女生刚好没有车，反正就半个小时十几分钟的一个车程，他下班了刚好公司也在旁边，我就送他回家。我说你不要，你最好再找一个人，或者你不要跟他一起坐在一辆车。他说不会的，没事的，我会把持住，我有分寸，只是十几分钟，每天十几分钟上下班的那个时间，他没车很不方便上班。我说不管方便不方便，这不是你的责任，如果你带他，这是一个试探，这是一个引诱。果然我不需要讲下去，大家都清楚事情的结局。果然主耶稣说，不要高估自己，不要认为我有能力抵制，我没有能力，我要远离，我要躲避，我要逃避试探。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功课，求主怜悯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的时候，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引导和提醒。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的四章三十节，他教导我们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要顺服圣灵的提醒。你们愿使受了圣灵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圣灵在我们心里的提醒是什么？躲避、逃离、远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将这个伟大的祷告放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啊，感谢你，你眷顾卑微的我们，你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最伟大的胜利。求你让我们有属灵的看见，我们只需要进入这个胜利，接受这个胜利，享受这个胜利，让这个胜利胜过魔鬼撒旦的胜利，成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而不是我们让我们自高自大的觉得我可以进入试探，我可以进入引诱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天天怜悯我们，让我们远离试探，让我们那个逃避试探，让我们不要进入试探，让我们在你面前过圣洁的生活，得胜的生活。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